哎，好的，各位投资好，
是国金证券的计算机首席和科技牵头人高志豪。今天的话呢，和我的同事袁浩还有凯奇一起，非常高兴邀请到了这个南思科技的中国区总裁董力江南总，还有咱们的这个南思科技的证券部经理这个赵仲鹏仲鹏总的话呢，一起更新这个南思科技最近的在 AI 服务器上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更新因为最近感觉公司的变化非常大前期的话呢就是包括在这个空心光纤玻璃基板一个快速的布局之下的话呢，那么在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算力业务上的话呢，再下一层也是参股了这个原石科技这样的一个NV 的核心的这个RVL 的这个供应商这个原石参股了然后在整个机柜的一些结构垫上应该是有些的这个动作然后包括最近市场的话呢也是非常关心公司的像这个玻璃硬盘然后玻璃基板这样的一些这个业务那我这边的话呢就是不多说，把时间更多的话留给公司南哥，你看下面是不是咱们介绍一下，或者让仲鹏对。
好的，谢谢高畅总主持，也谢谢各位投资者这个周末抽时间来关心听取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情况更新。那么首先呢，请那个仲鹏把原石这次的这个增资扩股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和汇报，然后完了以后呢，再针对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包括光纤还有玻璃硬盘这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再做一个回应。好，那先郑鹏先介绍一下。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南思科技证券部的张仲鹏那我这边先对就是我们服务器业务，尤其是就是在去年年底我们公告就是对原石科技的这个收购的这个事项的一个进展做一个更新，然后后续大家有什么问题，包括就是我们在服务器里面就刚刚江总也提到，就是我们一些相关的玻璃材料、玻璃盘片玻璃基板等等相关的这个布局，大家可以再针对性的做一个提问可能大家也有看到，就是在这周五原石科技的官网上也发布了声明，南思科技通过增资扩股取得原石科技 14.3% 的股权这个事宜已经完成了工商变更，然后增资后的原股东PMG 仍然持有 81.53% 的股份，然后台湾品达持有 4.18%并且蓝思科技的董事长周群飞女士出任原石科技的董事，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蓝思科技的财务总监同时担任原石科技财务负责人。另外的话就是关于收购事宜的这个排他期同步延长到了剩余股权收购这个交割完成为止。那关于剩余股权收购的节奏我再做一个更新。就是预计原石科技的审计工作将于今年的七到八月份完成，那在三季度内的话，我们会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将吕松涛先生持有的 PMG 的60%的股权出让给蓝思科技，那届时的话蓝思科技穿透之后对原石这边的持股比例会增加到63%左右，同时的话因为蓝思科技与 PMG 合计持股比例达到了95%以上，然后同时蓝思这边呢持有 PMG 60%的股份，就是达成对 PMG 的控股，所以这样的话间接对原石科技达成了绝对的控制权，也达到了并表的条件，所以可能大家在今年的三季报上能够看到我们对原石这边的一个并表。那上述股权转让达成之后的话，预计会在27年的一季度之前会完成对 PMG 剩余40%股权的全部的收购，那届时的话蓝思科技会直接持有原石科技14%左右的股权，通过 PMG 持有82%原石的股份，那剩余的4%的话仍然是台湾品达所持有。对，以上的话是我们本次原石这边增资扩股以及后续的股权收购的一个节奏的一个更新。那下面的话我再花一些时间就更新一下原石科技，包括我们蓝思在服务器金属结构件和液冷模组业务上的一些 这个进展。那目前的话，原石这边订单结构当中，新增订单结构当中 90% 以上已经是北美大客户最新一代产品的这个机柜了，就是 Vera Rubin 了。那单月的订单的话，因为它自身的产能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目前的话只能接到这个400-500柜左右。产品的话是覆盖机柜的金属结构件和液冷模组的产品。那蓝思科技其实同步的话也在松山湖工厂和钱塘园区给服务器产品去做扩产。那目前松山湖园区这边的话，预计是在三季度末开始正式投产，对应的年产能的话大概在 1.5-2万柜。钱塘园区的规模会更大一些，但是这个投产可能会比那个松山湖稍微慢一些，预计在年底之前开始投产，对应的年产能的话大概在7-8万柜。那么合计的年产值的话肯定是在100亿以上的这样一个规模。那产品除了原石现在有的机柜结构件和液冷模组之外的话，还会新增 CDU 的相关产品。那单机柜的价值量的话，从原来5-6万美金提升到这个10万美金的这个量级。那松山湖就是伴随着松山湖园区产能的投产以及客户验厂之后的话，根据就是原石现在跟客户这边前期的一个沟通的情况，那么预计订单就是原石这边的订单的这个单月订单的从现在可能400-500柜的水平会迅速攀升到1000柜以上，那年底之前的话应该能做到在2000柜以上的这个单月订单的体量。对，然后客户端，在客户端的话，除了通过原石科技去对接北美大客户之外的话，那蓝思科技这边目前也在直接去对接北美大客户去开发新的产品。那预计在年内的话也会取得服务器新品类部件的供应商code，包括就是金属的部件，那也包括就是玻璃材料相关的一些产品。那同时的话蓝思这边也在对接就是北美其他的终端云厂商他们自研芯片端的这个需求以及国内头部客户的需求。那伴随着产能瓶颈的逐步的缓解，我们都在服务器金属部件的这块的业务客户也会更加的多元化。对，那以上的话是我针对就是我们原石科技的收购事宜以及我们在服务器金属部件的这个业务上的一个更新。那看各位投资者还有什么其他针对性的问题，我们再做一个针对性的解答。
我
先补充一下哈，就是现在原石的松山湖园区的工厂已经那个6月底已经投产了，那么这个钱塘园区的工厂现在也在紧密的建设中。然后大家关心的这个并表问题应该是在三季度完成控股以后并表啊。好，我就补充这个。
OK， 那谢谢南总和周木总。那个我先请教一下，就是目前这个原石的这样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收入情况和这个未来的这个产值有没有一个这个指引啊？还是说到时候会放到整个上市公司，因为它这个等于是补充了我们整个在机柜算力相关的这个能力吧，就这一块是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这个展望啊？
刚才说到了，其实现在原石是作为这个 Rubin 机柜的两家主力开发商之一，所以呢就是另外一家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富士康了。那么所以现在呢，因为它的产能是有限的，在一个月在4-500柜，那么每个柜的这个价值量是在2万-6万美元之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松山湖园区这个投产了以后，那么这个产能会可以上升到一个月1000个柜以上。那么也就全年，今年的目标是大概是全年是在10000个柜左右。那么到年底会这个随着钱塘园区的这个投产，那么会达到2000个柜一个月。那也就是说明年是在今年的基础上又会实现一个翻倍的增长啊。而且刚才那个众朋友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一个是这个原石它本身是 北美大客户的这个机柜结构件的 AVL。那么同时呢，品达承接的品达作为液冷模组的 AVL， 那么它的所有的液冷模组是会全部交给原始来进行代工。然后同时呢，依托我们跟北美大客户的非常密切的全方位合作的这种关系，所以最近我们还新增了不少量号，包括了这个 CDU， 还有柜内的这个通讯的模组，以及这个相关的玻璃的结构件。所以呢，就是接下来我们整机的这种价值量会不断的攀升啊，就目前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啊，谢谢。
对，感觉是的，就等于是假如是24000啊，对吧？然后刚才讲的就光这一块结构线从60000美金，然后上到100000美金啊，那等于是一年的话就是24000，然后11美金，就是24亿美金的一个收入啊，假如一个20-30%的利润率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增量，再加上之前的这种光纤这种空心光纤整个柜类，对吧？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所以就通过这几步，就等于是真正的切到了整个这个算力的一个这个市场当中了，
是，
而且量还比较大，
是。因为光纤这一块的情况也请钟鹏更新一下。
哎 ，OK。
哎，好的。
要不要稍等一下？哎，南总，我再那个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豆包上面写的是 RVL， 就但其实就是它，因为富士康本来就在嘛。那等于是机柜一些结构件的 AVL， 就是这个原始也是在的，是吧？就是这个和网上的表述是稍微有点，
就是之前那个原始是机柜结构件的 RVL， 但是最近我们收到大客户的邮件已经把它升级为 AVL 了。那么
approve 的嘛，之前是推荐。
对。那么这个是应该会很快在它的官网进行更新，然后呢，这个品达一直是液冷的 AVL， 这个一直没有变化。
对，这个是的，
对
，OK OK，
嗯，
好的，那就麻烦周鹏总，谢谢南总，
对，好的，关于我们就在光纤这边的布局的话，其实前两周我们也开过公开的电话会议，包括高尚总也就是当时也主持了一场这个公开的电话会议。那么当时可能还没有这个沟通到这个我们关于这个光纤这边投资的一些细节的情况，那我这边在主要做一个就是我们投资相关的一些更新。那光纤板块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是我们是从这个实心和空心光纤两块都会同步去做一个布局。那空心光纤这边的话，因为是同声光电这边优势的领域，所以我们可能会扩产的进度会更快一些。那我们规划的话是规划了50万新公里的空心光纤，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产品端我们是以这个空心光纤的 MPO 产品为这个主力的，我们第一阶段主打的这个产品啊，并且目前的话已经在通过蓝思科技去给北美的客户去这个做产品的送样。那预计在年底之前的话就会有这个送样验证的实质性的结果啊，和这个小批量的订单啊，这个是我们在空心光纤这边的一个布局的情况。那么这个实心光纤这边的话，我们预计是前期的话是以 A2 的这个实心光纤为主。那对一期投资的话，对应的产能大概是1000万新公里左右啊。那刚刚介绍的就是实心的1000万新公里和空心的50万新公里的话，预计是在明年的年中之前会投产。那总产值的话，就是因为即使是按照空心这边保守的这个几千块钱新公里来算的话，对应的产值也在50亿以上。那这个以上介绍的其实只是我们在光纤这边一期的投资。那在一期明年年中之前投产之后的话，我们会继续进行二期的投资。那在二期的话，我们会继续扩大光纤这边的投资的规模。 尤其是石星光纤，那这边的话，二期规模规划的这个体量大概在2000万新公里左右，那预计的话会在2028年年中之前投产，那对应的总产值的话也是在4到50亿人民币的这个规模，所以总的来说的话，那在2028年，那我们在光纤这边布局的这个产值。对应大概是也是在100亿以上的这个体量，对，这个是光我们在光纤这边可能产能布局以及客户的一个这个业就是产品和客户的一个进展的更新，对。
哎，钟总，我请教一下，
这个我
就是
哎，
南总您你说，
我这个我先补充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衰。还是会走这个全垂直全产业链的整合，就是包括了这个机柜结构件，包括柜内的所有能做的，包括液冷啊 CDU 还有这个柜内通信以及存储，这些我们会作为一个整体一个打包来做。那么原因呢，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还是一波蓝思非常强大的这个客户资源，就是我们北美大客户今年会达成全面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北美的其他的客户我们也在紧密的开拓中，应该来说今年下半年陆陆续续会让大家看到实际的效果，也会有官宣。那么其次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030，
就是依托蓝思既有的这个高度垂直整合的能力，从玻璃到金属到所有的模组，那么我们这个是在行业里头是最齐全的，所以呢，所以也有能力去承接这种客户对我们的这种需求啊。好，那个我就补充。
好的，蓝总，对，我觉得这个逻辑肯定是没问题的。对，我刚想跟众朋友对一下数据啊。就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工薪光纤好像大部分的价格应该是几万块钱，就是为什么会有几千块钱，就理论上这种50万新公里的话，你比如说像那种集采中枢价，假如是3万块钱的话，每新公里，那是不是应该是个1000多亿的这个产值啊？对，就这个数啊。
不是，就是目前的集采的价格的话是在3万左右，确实像您说的对，然后50万新公里对应的，如果按照3万的这个价格去算的话，大概是150亿的这个体量，对，这个是的但是我们自己去做这个产能规划包括产值测算的时候会更保守一些，对，所以我刚刚就是介绍的，不管是150亿还是二期的50亿，对，就是这个其实是偏保守的数字啊。
就说白了，现在我们因为现在空心光纤的全球范围内没有特别大规模的运用，那么我们收购的同声光电呢，它目前是在批量的给日本的腾仓供货，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感觉如果是未来大规模的供货的话，应该这个价格还是有往下这个调的空间，所以我们自己预测是按照5000块钱一新公里来做的测算。那当然这个价格也不是马上就会降下来，应该还是逐步从目前的几万块钱到几千块钱，应该也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了。
明白，这个等于是明年年中投产，打产大概是什么时候？
打产那就是在明年的下半年。另外我再补充一下光纤，对，我再补充一下光纤这个板块的，目前是空芯光纤、实芯光纤一起上，那么其实目前这个市场对光纤的需求确实非常大，相当于你只要有多少那个北美客户基本上都会包掉，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想办法，除了自己投产这一部分以外，还会通过资本并购的方式去对外去并一些现成的这个光纤项目进来，这样的话可以更快的这个更大规模的这个扩产，那么主要是依托于我们的这个客户资源，那么其他的光纤项目可能不一定有这个客户资源，所以他们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 所以通过蓝思入主进去以后，会极大的这个改变这种他们过去的那种职业，可以达到双赢的一个效果。
明白，对，因为空氢光纤其实市场上讨论比较多，除了康宁以外，可能有很多这种技术能力的一个这个探讨啊，对吧？包括像同声啊这一些的，对，我们怎么评价就是同声，包括咱们自己的整个空氢光纤的一个这种技术的能力在全球的这个排位啊，包括量产后的这样一个能力啊。
这个呢，目前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光纤主要是 AI 数据中心专用的特种光纤哈，主要包括了这个机房内的这个叫 G657.A2。那么这一块呢，就是说长期是被海外的大厂长协所辅。第二呢是保片光纤 CPO 这一块。那么这一块呢，这个光引擎对于保片光纤的这种需求也是增长非常快。第三呢是 G654.E， 就是跨园区之间的互联。那么现在价格也是涨得非常厉害，大概现在要200块钱一新公里。那么未来呢，就是主要是要看空气光纤的，因为空气光纤的光损耗是最小的，那么传输速率是最高的，那么是特别适合未来的大容量的这种算力中心来使用。那么现在确实是价格比较高，是因为主要是这种能够有这个专利技术并且批量生产的这个不多。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最近有一家友商是收了这个领先科技，那么我们呢是收了同声，另外呢还有像中天、烽火、亨通、长飞也都有布局，但是这里头主要是要看专利，就是专利的话，同声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应该是从光棒到空气光纤的转换。不好意思，谁的那个谁是在外面，能不能先静音一下？然后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好，专利是有优势的啊。好，我就补充这一点。
好的那我的问题的话，对，还有一个那个玻璃硬盘这一块的这个更新是什么？对，
好，这个众鹏你也更新一下。
好的，就是我们公司在这个HDD 用的这个玻璃盘片上，也今年的话其实也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进展。那就是可能大家也都了解，就是全球范围内的话，就是 HDD 这边其实主要就是两家客户，就是西部数据和希捷。那之前的话是希捷这边可能自身的这个出货里面玻璃盘片的这个上的这个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从今年开始的话，西部数据这边也在快速的在这个上量。那我们今年是已经拿到了西部数据的供应商 code， 也是它在玻璃盘片这个领域全球范围内的第一家供应商。那在今年下半年的话，就会小批量的有几万片的这个交付。那在明年的话，其实根据我们跟客户沟通的这个情况的话，那其实他要的我们的这个备产的指引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据，达到了2000万片每月的这个量级。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应到明年的这个收入弹性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对。
我补充一下，
2000 OK。南总您说。
我补充一下，就是HDD 玻璃盘片呢，其实蓝思已经配合客户做了3年的开发了，就是这个时间非常长。难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这个加工的精度，因为它要达到盘面这个达到艾米级的这个平整度。这个目前国产的抛光设备就是在加工精度上有非常非常高的这个门槛。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专利，因为现在全球范围内只有日本豪雅在批量供货给希捷供货，那么所以 我们突破这个相关的专利也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呢效果非常好，就是现在我们在手的专利已经可以完美的这个绕过去。那么这个也说明就是其实有这个非常高的专利门槛，其实后面要想再进来其实还是很难的，就是其他家这个门槛还是非常高。目前我们突破了西部数据，希捷的订单也会随之而来，因为这个大家之前顾虑的都是这个专利问题，那只要是解决了以后，那个应该说这个主要的市场我们都会参与进去，谢谢。
OK， 所以这个是$56一片，对吧？我刚查了一下。然后
不一定，他是要看那个加工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只是这个玻璃切片，然后打磨边缘打磨的话，这个可能就$56，但是如果含片抛光镀膜有很多的后道加工进去，就要到$10一片了，所以这个就要看加工的这个程度。并不是说是都是$56。
OK， 那假如是
蓝丝是可以做到比较深的这种加工程度，相当于我们这个从玻璃的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切片这个边缘抛光到这个到整体的打磨镀膜，这个这套全套工序我们都可以做，就是跟其他家不一样。那么最终交付给客户，客户只要在上面镀瓷粉就完成了，就变成一个完整的玻璃硬盘。
哦 ,OK,OK, 这个2000万片是明年的一个光希捷一家的需求是吧？
西部数据一家的。那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已经到了商务谈判谈价的这个阶段了，就是确定性是非常强的。他们这次邮件是上上周已经发给我们了。
哦 ,OK,OK, 所以这个玻璃盘片目前看起来，假如几家一起上可能它需求也会到一个4000-5000万片，然后假如是$10的话，就是这个也有一个几亿美金的贡献啊。
现在全球预计到明年开始，明年全球大概是10亿片的这么一个规模，但是呢这个量增长会非常快，到2035年是全球所有的高速硬盘全部会转成玻璃硬盘，所以呢就是这个量应该是接下来每一年都会增长，都会有很大的增长。
OK,OK, 对，这蛮好的。就是我看了一下，国内也有其他家的在做，目前和我们的进度比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是吧？
我们应该是跑得最快的，当然也是有好几年的这个开发时间，更多的是因为有30年的在玻璃后道加工方面的技术积累了，然后这些因素其实其他友商都比较难赶上。
对，我们这是哪一年送样的？因为我看今年有一些厂商开始送样了，像水晶什么的。
我们是从前年开始配合客户就已经在送样，去年的夏天我亲自带队，带着我们的研发团队还去了这个西部数据的马来西亚槟城的这个总部啊，然后做技术交流，所以。这个我们的进度应该是最快，而且也是启动最早的。
OK,OK, 谢谢蓝总。对，那再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和一些客户，因为现在大家很关心玻璃基板啊，就是我们的一些客户研发和导入情况啊，还有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准备啊。
玻璃基板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起步也很早。那么这个上周那个央视也到我们工厂来实地拍摄了，然后相信大家在中央台也看了相关的报道。应该来说我们在这一块的进度还是非常快，而且也是进展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呢就是现在 应该来说，整个行业对玻璃基板的进度还是高度的关注。那么，具体的进度呢，是我们已经完成了韩国客户的全面产品验证，那么正在等客户下单。同时呢，北美客户最近这一个星期正在跟在北美谈，那么预计在最近的一两个月里头会有新的消息出来。就是应该来说，北美客户对这个也是高度关注、高度重视，然后，我们会全方位的跟客户合作，加快这个芯片的玻璃基板的这个应用。
OK，北美客户也是 I 客户是吧？
北美客户是 I 客户，对，I。
OK，好的好的，对，这个因为几个推动的嘛，包括 Marvel、Intel、Samsung，然后TSMC，对，大家都比较关注他们的进展啊。OK，好的，谢谢南总，对，我的问题到这里了，那个要不会议秘书那个开放给别的这个投资者进行一个沟通。
好。
哎，领导你好，这边有一个文字提问是想请问一下，你们关于玻璃基板 TGV 加工这一块的进度有突破吗？
就之前那个央视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披露，主要是这个围绕着打孔和镀铜这两方面，我们有自己独创的这个技术方案，包括了激光诱导蚀刻，还有就是镀铜的这个跟玻璃之间的镀缓冲层，这些技术都是我们独创的，而且呢，目前的这个良率验证也非常好。此外呢，就是激光器也是我们自研的，因为要达到这么高的一个良率，就是0 PPM 的不通率，这个它是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这个开发，然后相关的关键设备都是在自研的过程中。谢谢。
哎，江南总，我能听到我说话？我是那个高尚团队的郑元浩，然后想请教一下江总，就是我看我们新增的这几块需求，其实都是围绕 AI、IT 相关的嘛。就是整个在这个环节里，我们内部有没有，比如说到未来哪个阶段，整个 AI 收入占比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目标啊？
其实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的这个在 AI 算力方面，包括服务器、光纤还有玻璃硬盘，今年应该算是从零到一的过程，那么明年就是从一到100，所以几个板块刚才大概算一下，也都有个100亿的新增的营收，所以呢，就是这里头的增量还是比较大的。就假设明年营收总体营收到1000亿以上的话，那么这个应该也是有算力方面应该也会有一个占比到20-30%的一个比重在里头。
哎，明白，这样的。然后您上次其实也提到说，咱们整个主业的这个恢复是，尤其是大库那块关于 3D 玻璃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大嘛，可能相比于今年量就是一个20多倍这样一个增长。这个大概从哪个节点会开始他们加速去拉货呀？
如果从 3D 玻璃来看，是因为明年1季度的 Air 大概2000万片，这个是应该是在今年的4季度就要开始供货了。那么更大规模是在明年的下半年，是Pro 和 Max 的2亿片加上这个折叠机的3000万片，就2.3亿片，这个是在明年的上半年要开始供货。
明白，
所以就
好，非
是
常清楚。
3D 玻璃这一块应该是从4季度开始吧，应该都会进入一个比较旺的一个阶段。
感谢江南总，我这边没有什么更多问题了，看看会议秘书还有没有别的球员。
好的。
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江大总，我还有个问题想请问，就我记得之前我们好像在那个机器人的一个整机代工这一块也有布局，就这一块您方便稍微给大家再展开一下。
好，目前机器人的整机代工主要是集中在智远以及尚伟，还有一些稍微小一些的客户。那么今年的重点呢，一个是要配合好智远这个快速上量，那么其次呢，就是今年还有一个大的亮点是专业领域的机器人的用量会大幅度增加，比如说清洁，还有就是一些特种行业的一些机器人，比如说一些像这种隧道，还有这个农业应用领域的一些机器人。还有呢，就是我们跟去年跟中移动也签了约，我们也官宣过，就是中移动旗下会推出一款机器狗。那么这个机器狗是由蓝思全面设计并且量产，所以这些呢都会给机器人的这个整机组装方面带来很大的增量，所以我们也有信心今年继续保持在这个全行业的最前列，在机器人的整机组装方面。好，谢谢。
明白。哎，江总，这块我们跟这个北美的客户有合作的一个计划吗？
北美客户其实主要就是那个 T 客户。T 客户按照规划是七月份开始量产，那么我们主要供应的是头部的整个模组以及这个灵巧手的结构件，那么单机的价值量大概在10000块钱人民币左右，这个已经在开始交付了，但因为你刚才问是整机组装嘛，所以我这一块我就没有说。
OK， 明白，感谢江南总。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就上次其实我们也提到说，就是咱们做那个空心光纤的 MPU 跳线的时候，因为涉及到插芯这个环节嘛，然后有这个东西的话，我记得咱们上次说自己在整个推进这一块的一个生产，这块方不方便再讲一下细节？因为感觉整个海外的这个东西的一个供给还是非常紧张的一个状况，然后如果想配着我们整个空心光纤一块做 MPU 的话，这个也是必不可缺的一个部件。对这块，我们大概的一个进展跟节奏大概怎么样的？包括未来外采和自供的情况啊？
应该现在呢，同生它有一个小规模的一个产线，那么接下来供应这些北美客户的这种需求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并购同生的谈判开始的时候，已经同步在建工厂了。那么所以预计在今年的那个3季度到4季度应该我们新工厂会建成，就包括了这个更大规模的光棒和这个相关的这个空心光纤的这些关键的一些产线。此外呢，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还会用这种资本并购的方式去引进一些有更大产能的一些光纤项目进来。这块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开展中，应该在这个最近一两个月里头也会官宣，所以也请大家这个关注。然后我们一旦做了，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来推进，来迅速的就把规模做起来。谢谢。
明白，感谢江南总。那我这边没有问题了。唱歌，你看那个，对，我看后来好像没有提问。
OK， 我看一下有没有。OK， 对，他今天交流也比较充分，比上次算得更细一点。就是咱们看到，蓝思的话呢，还是在整个围绕着 AI 的这个点当中，快速也是利用自己的优势的话呢，应该是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很大的突破啊。然后这种精密制造，然后这种精密制造的这种管理，包括先进技术的研发啊，特别是以前的话呢，这个飞哥也是被称为这个玻璃女王。所以的话呢，在新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应该是也迎来了这种很好的这种机会。那我们也期待蓝思的这样的在各个的相关业务上一步步的兑现客户的突破、产能的突破还有这个 收入利润的这个提升啊。啊，那么再次感谢这个各位投资者以及这个江南总还有这个赵总的一个这个分享啊，谢谢。嗯，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高昌总，非常感谢投资人。
刘总，然后还有新增的文字提问可以解答一下吗？啊，
好好好，
嗯，好的，感谢。嗯，这位投资者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想请问公司26到28年的资本开支有多少，明年新业务爆发产能是否已经准备到位。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公司新产品的毛利率比公司现有产品的毛利率是否有所提升。第三个问题就是 3D 玻璃价格如何。好，麻烦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我不可能说太细的那个数哈，因为这个都涉及到很多的管理的这个规定。我只能说往年呢，蓝思每年的资本开支在60到70亿人民币之间。那么从今年到明年呢，应该这个资本开支会有所增加，增加的幅度大概在50%到70%之间。那么增加的主要就是像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个，包括了这个 A 客户的3D 玻璃以及这个钛合金方面的这个加工设备，还有就是这个折叠屏方面会继续扩大规模，就是 UTG 方面的产线会继续扩大。此外呢，就是新的业务，像这个光纤这一块，预计我们算了一下，就是按照刚才仲鹏给大家讲的这个量，大概要新增个15到20个亿的这个投资。那么这个服务器的柜体以及这个 CDU 这些，大概目前的厂房是现成的，装修也进行的差不多了，所以接下去设备的投资应该不会太大，有几个亿应该是够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玻璃硬盘，这方面呢，因为根据客户的这种需求，明年的量还是非常大的。现在也还正在跟客户在谈判这个合同的过程中。那么所以预计这一块可能相关的引进这个进口的抛光设备啊，这些应该也还要增加一部分的这个投资。所以总体来说，这些领域都有比较大的资金需求，但是呢我们也很有信心，因为这些领域全是这个非常全新的一个领域。对，我还忘了 TGV 这一块，现在3万平米的这个厂房，就是大概月产是在1万片左右的这个TGV 玻璃的产线，那么这一块也需要投资。所以这些呢，应该来说都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客户也非常确定，订单也非常确定，而且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毛利情况，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在市场上看到相关的研究，比传统产品要高出非常多。所以为解答一下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毛利肯定是比过去传统的产品要高很多。那么至于说 3D 玻璃的单价，那应该它是目前的普通的 2.5D 玻璃的大概是 2.5 到3倍的价值量，所以那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加工难度非常大，然后这个技术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导致它的整体的加工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嗯，那我就基本上就解答到这里。
好的，感谢领导。这边又新增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苹果涨价对公司消费电子这一块的业务影响有多大？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客户的涨价跌价，其实按道理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报价的时候拆分的话，都是按照我们供应的这个相关的结构件和这个模组的这个价值，然后预留多少毛利给我们。那么至于说我们里头原有的空间是通过良率的提升来 来扩大我们的这个利润的空间。那么所以跟分户最终的价格其实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但是呢我们也乐于看到说这种客户的涨价，那么它应该来说它的这种整体的这个成本空间也是在上升了，那么应该来说对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压力都会小一点。因为确实是在当前这个存储涨价这么厉害的情况下，如果说一个终端产品要硬扛着不涨价，这个也不现实，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波动，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所以就是我觉得根据市场的需求和成本的变化来进行价格调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我们作为供应商肯定也是积极配合好客户嘛。好，谢谢。
好的，感谢。这边还有最后一个文字提问是，最近康宁的玻璃桥业务对公司的业务有相关影响吗？
康宁的玻璃产业务是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是不是说康宁在扩产玻璃是吧？因为康宁是我们的上游供应商，它是
啊，不是
他跟肖克
那个南哥是那个康宁的那个玻璃桥，就是那个去对 FAU 的那个、对对对。
他们的这个产品也是刚刚才研发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关通性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新吧。然后这个对于整个关通性模组的这个发展来说应该是一个好事。然后我们现在重点做的是柜内关通性方面主要是做的是光纤，未来会做硅基透镜这些，然后应该跟它是这种属于相辅相成互相合作的一个关系。没有
对，因为我们在玻璃的这个研究也很深，那起码它证明了整个围绕着玻璃的这个 AI 玻璃互联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话，整个玻璃相关的潜力还比较大啊，那也是我们
是的
也是我们南思的这个优势所在。
是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在这个领域里头深耕，然后发挥出我们的30多年的这个技术积累，来为这个行业多做贡献啊。
好的好的，没问题。好的，那今天那个交流比较充分了 啊，也谢谢南总，谢谢赵总，我们那个后面再随时沟通，然后再期待公司进展。好，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好，谢谢。
好，
好的，非常感谢公司管理层的时间，也感谢各位投资。